后弟兄姐妹，大家姊妹平安。我们先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成就救恩。在这样临近圣诞节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的降生，我们也当传递这样美好的信息。主啊，盼望主帮助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主的话语，求主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主，求主你来亲自的帮助带领看顾我们，无论台上台下，我们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保守带领眷顾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听听哦。好，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啊。第一个，圣诞节。那经文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二十节。本来呢，我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耶稣的神迹系列。但是我们看到啊，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遇到我们这个主日是我们的圣诞主日，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呢，是第一个圣诞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着牧羊人庆祝耶稣降生的这个行动，所以呢，这个被人称为是最早的庆祝圣诞节的活动。可以说，这些牧羊人他们的庆祝开创了那个人们庆祝圣诞节的这一个先河。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圣诞节三个字要加上引号呢？因为这他们当时庆祝的日子不一定发生是在12月份，所以我用双引号把它引上。也可以说基督降生的日子是大家所关注的，那也是很多人所看重的日子。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庆祝圣诞节的内容这个活动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但是呢，我们看到圣诞节它本身的意义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就是为了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一群牧羊人他们在伯利恒城外，他们看顾羊啊，所以上帝呢就差遣一个由天使和天君组成的这个佳音队，他们把耶稣降生的大喜的消息向他们宣告，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人类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消息这也是第一次的这个听到圣诞的佳音。所以我们看有些教会呢会有报佳音的活动就是在24号晚上哈，或者25号早晨，那么有的教会呢会组织弟兄姐妹自发的组成一个唱诗班，然后挨家挨户的在门口或者窗户下唱圣诞的诗歌，叫做报佳音。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再现当年天使向伯利恒郊外的牧羊人报告耶稣降生的这个喜讯。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就是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看第一个圣诞节他们怎么过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大纲哈。那第一点呢是天使报佳音8到14节。第二点呢是牧人传喜讯第15节到第20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天使报佳音第8节到第14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天使报佳音这个对象是谁呢？是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是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那很多人以为第一批看见婴孩耶稣的人是 东方博士。那其实我们仔细看圣经呢，我们发现啊，其实好像不是哈，因为马太福音说，那当星停在那个小孩子住的地方的时候，东方博士就进了房子。所以马太很清楚的说，这些博士他们看到婴孩耶稣和玛利亚，不是在马槽里看到啊，而是在房子里面。所以那些博士们他们不是第一批啊看见耶稣的人。那路加福音就说呢，主耶稣降生以后，天使就立刻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牧羊人，又告诉他们一个独特的这个记号。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他们就按照这个指示，他们就去寻访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所以说，这群无名的牧羊人，他们应该是第一批看见耶稣的人。报佳音的对象是牧羊的人，牧羊人呢，他在当时呢是一个受轻视的行业。在当时的社会呢，他们处于最卑下的地位。牧羊人在听到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呢，他们正在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句话呢，就能看得出来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说明他们对这个他们手上的工作，他们非常的热爱。这群牧羊人，他们没有因为别人说自己的工作是很招人嫌弃的哈，他们就放弃，他们就不好好的不努力的去做好这份工作，他们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天使没有将耶稣降生的喜讯报告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祭司和文士等等一些人，而是报给了这些卑微的牧羊人，也就说明弟兄姐妹。上帝非常喜悦这些牧羊人，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爱岗敬业，尽忠职守。因此，我们就不能说有我们弟兄姐妹在社会上工作我们不能说这是贪爱世界。那我们如何的能够处理好工作和信仰的关系？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处理好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和我们信仰的关系。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是，神差遣天使向他们宣告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而且呢，还不是差遣一位天使。在后来我们看到，不仅有天使，还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弟兄姐妹，在我们看耶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神差遣使者向人显现，一般呢都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呢，向使者向人显现，那个人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比如说，施洗约翰要出生之前，那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有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你们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我们也看到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养父约瑟，也常常在梦中或者是有主的使者直接向他们显现。弟兄姐妹，在今天早晨我跟大家在成人主日学上分享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到，我说，哎，我说，当我预备信息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很羡慕他们他们可以有神的使者，有天使向他们显现。我们说，我们不求说像牧羊人，他们有这么多天使，有一位天使和这么多天兵在那边显现，我们只需有一位我们就觉得非常心满意足了。那我们就看到说，这群牧羊人他们不仅看到天使不仅看到一大队天兵，而且呢，他们还怎么样还看见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他们唱赞美主的歌，这更令我们羡慕，是不是？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像当年的牧羊人可以听到天使天兵在那边唱赞美神的歌，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个主日特别是我们圣诞联欢会平安夜的晚上，我们确实能听到我们诗班弟兄姐妹所献唱的诗歌。 那我就回想在疫情期间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诗班赞美神的诗歌是一直都不间断的。那么一开始呢，我们播放之前这个诗班唱诗的录音在播放几次之后呢，我就心里很担心我担心总有一天这个库存会被用完了哈。那用完了那我们还没有办法实体聚会，那我们诗班的现实怎么办呢？但是非常的感恩后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神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大家后来把这个有在各自的家中练好，然后有录音有合成真是非常的感恩。所以呢，我们虽然没有参与诗班的服饰我觉得我五音不全所以我没有参与诗班的服饰，但是我能感受到弟兄姐妹诗班大家服饰的这个热情。所以有人说。这群牧羊人他们是专门为牧羊、为圣殿献祭而用的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说这一批第一批亲眼看到除去世人罪孽为除去世人罪孽而降生的这个上帝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他们是何等样的有福气！我说牧羊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卑下的。但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神国的理念有的时候跟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们所想的那个理念是有的时候会相反的。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人常常会看重有权势、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的人那我们会忽略一些卑微的、贫穷的这样的人。但是神却把看顾卑微软弱的人，把他们放在首位，把他们要寻找耶稣这个福分先给了他们，所以我们说神是非常看重卑微的人，就像神拣选玛利亚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在尊主颂当中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特别看顾卑微的人，神爱世人，他不去计较人的财富、地位、学问年纪、外表等等，他不以这些来衡量我们，他也不轻看每一个穷乏的人，他爱每一个人，所以他就差遣天使向那些在人的眼中看为很贫困的这个牧羊的人，向他们报喜讯，神没有嫌弃他们，所以我们也看到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愿意接纳我们，他没有以我们外在的条件，这些来衡量我们，反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看到牧羊人他们是很卑微的，但是呢，他们却是非常有福气的。我想到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那里记载的一件事情那里记载着扫罗被废的做王扫罗王被废，那撒母耳呢就按照神的指示，要到耶西的家里面去选一个儿子来做王。那耶西的儿子们都来了，我们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在撒母耳面前走过，高大的很高大俊美的也很俊美，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些儿子走过之后，都不是神所看重的。那撒母耳就问说："你还有儿子吗？"然后耶西想想还有一个在哪里呢？在放羊呢。所以我就每次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耶西家里面有这么重大的事情然后呢，羊还有人去放，那谁去放呢？这个大卫的这些哥哥们七个哥哥都在家里面。然后呢，大卫最小，那这哥哥们都不去放羊，只有大卫去放所以没办法，谁让他是最小的呢？然后只有大卫去放羊，结果这七个哥哥呢都不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撒母耳就跟耶西说，把那个放羊的那个儿子叫过来如果他不叫来，我们就不坐席，我们就不吃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大卫来的时候。神就指示撒母耳说："这个是我所拣选的。"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因为信耶稣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啊，有人可能会啊轻看我们，会藐视我们，可能会嘲笑我们。但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哈，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神看我们为宝贵。虽然这些牧羊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卑下，但是他们特别的有福气，因为天使啊向他们传递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天使向他们报佳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说是可喜的啊，是要紧的，也是可见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首先看第一点，说啊是可喜的，那就不要什么呢？不要惧怕。当牧羊的人看见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照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惧怕。这是人啊看到面见上帝，或者说面见上帝的使者的时候，他的一个最基本的反应。那牧羊人看见的时候也很害怕，也就是说他们对神是非常敬畏的。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啊，我们看到神的威严啊，人不敢去见神的面。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当中呢，主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一颗畏惧的心哈。我们啊，明明知道说，哎，这件事情是犯罪的啊，那我们就不去明知故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的敬畏神。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个信息不仅是可喜的，而且呢还是非常要紧的，因为它是关乎万民的。通过之前的学习呢，我们都知道说，神不仅看顾他的选民以色列啊犹太人哈，那神也看顾外邦人，神也看顾全人类。因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报佳音告诉他们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是我们唯一的救法。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神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成就救恩，为要把我们从罪恶，从过犯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我在前阶段呢，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个村庄住着一对夫妻，他们的生活呢非常的贫穷，但是上帝特别恩待他们，赐给他们六个儿子啊。那住在离他们有50里远的一对地方呢，有一对很富有的夫妻。他们的膝下无子，他们家里啊也是非常的冷冷清清哈，他们也很寂寞。所以他们听说那附近的人家呢生了六个小孩子哈，他们就派人去谈一谈。谈什么呢？说可不可以送给他们一个儿子，让他们来领养哈，然后他们一定会让这个孩子受最好的教育，提供给他最好的生活。最重要的呢，还会给这几个孩子的父母给他们一笔钱啊，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当这对贫穷的夫妇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晚上这六个小孩睡着了之后，他们就暗暗的在商量，如果说要送一个孩子出去，那到底要送哪一个呢？六个孩子在那边睡觉啊，他们就一个个看啊，那说先从老大开始啊，那说老大是长子啊，长子非常的宝贵哈，这个绝对不能送人的。那说送老二吧，夫妻二人就想，老二是最体贴，是最听话的。哎呀，这个也舍不得送。那老三呢？功课最好又是最聪明的啊，这个也不能送人哈。那送老四吧，一看看老四呢，是这几个孩子当中呢最英俊潇洒的。这个也舍不得送，那就送老五吧，把第五个儿子送出去。 那父亲呢，坚决反对，为什么呢？因为老五呢，跟他的父亲长得是最像的啊，爸爸舍不得。那只剩下最后一个，那就送那个老六吧，送第六个孩子。结果呢，送老六呢，这个妈妈坚决反对。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老六呢，长得跟妈妈是最像的，妈妈舍不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这个故事说，最后呢，对方条件再优厚，即使自己再贫穷、再辛苦，他也不想把心爱的孩子送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上帝有几个儿子呢？有一个独生的，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但是呢，上帝却愿意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成就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人，罪人是如何对待耶稣的呢？我们看到还不像那一个刚才那个故事当中讲的那一对很富有的夫妇，说要对那个孩子多好，给他好的教育，让他有好的生活。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人们会逼迫他，会论断他，会做假见证，会毁谤他，甚至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想哈，如果你知道你要将你的孩子送给别人，那这个孩子会面对这样很凄惨的这个对待啊，那你还愿意把你的孩子送给别人吗？所以，当我们可以思想说，神爱我们，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降生。我们看最后这个第三小点，这里说呢，这个消息是可见的，因为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在卧在马槽里，那就是一个记号了。耶稣没有生在皇宫里面，没有生在五星级酒店里边，就连当时的客店也都是没有地方。耶稣的婴儿床呢，竟然是马槽啊！我们看到，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很多家庭会有一些圣诞装饰，特别有些家庭会。在门口会放一些圣诞装饰，有马槽啊，有一些小动物啊等等。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现在看那些画面是很温馨的，但其实当年一定不会是像今天我们所摆设的那种场面是那样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神的儿子为我们降生，为我们道成肉身，为要救赎我们，他却是如此的卑微。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如果是家里生了男孩，那么一月是要到他们家里面去奏乐去庆贺。但主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没有人为他，不会有人为他去安排这项庆祝。但是我们特别感恩的是，天上的使者唱出了赞美神的诗歌，就是第14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基督的降世。要把荣耀归给神，要把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24号晚上我们也叫平安夜，是吗？我们要马上到来的圣诞联欢会我就跟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们，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平安的信息。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愿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让主的平安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牧人传喜讯。我们看到，当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报喜讯之后，牧羊人做了什么事情呢？第15节和第20节就讲到他们如何把这个喜讯传递出去。所以，我列的第一点大纲呢是，他们存着信心朝拜圣婴去寻找耶稣。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人。当牧羊的人听见天使报佳音之后，他们就急忙的往伯利恒去。他们有信心，我思考呢，他们有几个表现，弟兄姐妹。 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怕身体的疲劳。大家可以想象哈，他们是在伯利恒的野地。那距耶稣安身的伯利恒的马棚呢，还会有一段较远的距离。而且当时报佳音的是不是白天，而是晚，也是夜间。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已经放羊牧羊，已经劳累了一天，而且还是晚上。所以这些呢，怎么样？都可以成为他们不立刻就去伯利恒的这个借口，我们又是晚上，而且呢，我们已经工作了一天哈，那我们现在应该休息了，那我现在也不用着急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些原因，他们就停止不前，这是他们信心的表现之一哈。同时呢，他们也信心的表现也表现在他们没有怀疑。他们也不去想说，哎，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在马槽里啊？为什么要包着布啊？如果他是王哈，那他是救主，他应该生在好一点的地方才对呀，生在那样寒酸和简陋的地方，怎么会是救主？怎么会是基督呢？他们没有这样想，牧羊人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工作，他们毫不耽言的，他们去寻找婴孩耶稣。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当时是正在看守的羊群，他们不是无所事事哈，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去看看热闹，不是的，他们是虽然有手上的工作，但是呢，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他们就赶紧去寻找，他们没有说哈，那我等一等哈，今天反正已经晚了，我明天早晨哈，我们再去看看，没有弟兄姐妹，这些牧羊人他们一听见天使的宣告。他们就放下手里的工作，就赶紧去寻找婴孩耶稣。所以，尽管是在晚上尽管是他们还在旷野里面，但是他们听到了之后，他们没有迟疑，他们立刻就去了。这是他们有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看第二点哈，他们凭着热心来传播喜讯。当天使升天之后。牧羊人往伯利恒去寻找婴孩耶稣，我们会发现天使报喜讯之后，其实他并没有让这些牧羊人去寻找耶稣，但是牧羊人他们自己要去伯利恒去找婴孩耶稣。我们会发现伯利恒的那些祭司啊、文士啊，他们都是无动于衷的，但是呢，却这些被人。当时看不起的牧羊人，他们却是愿意去寻求耶稣，他们是非常有热心的。所以，我们说，如果说牧羊人天使、天兵他们是第一个报佳音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些牧羊人牧人，他们就是上帝所组织的第二个佳音队。我们很羡慕，常常很羡慕这些放羊的人哈。但其实呢，我们会看到，上帝为什么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呢？是因为上帝让他们做最先传福音的人，他们是最先传福音的人，所以他们的牧羊人他们在哪里报这个佳音呢？就是在伯利恒的城里面，在他们的亲人朋友当中和他们接触人当中，就把所听见的话就告诉他们。所以在圣经第17节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所以这里用既然他们既然看见了，然后怎么就，特别速度很快就把这个话就传开了。那么凡听见的呢，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这群牧羊的人，他们虽然当时去传讲了。当时的人呢，也没有完全相信牧羊人所说的话，他们是很诧异。但是不管怎样，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说，牧羊人所讲的话，让当时的人引起了他们的一些反应，就说他们所做的还是很有功效的。就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向别人去传讲福音，传讲好的消息给别人，我们传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会立刻马上就相信吗？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不会的。 所以我在之前跟弟兄姐妹在成人辅助学，我们学习啊之前的那本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那本教材的时候，哎，我们学到哈，我说假如哈，假如一个人信耶稣啊，假如哈，他需要十个人给他啊讲福音，那么前面九个人都讲了，他都没有相信，没有接受。那我说他假如啊，假如他需要十个哈，那说不准弟兄姐妹，那你就是那第十个人，你跟他讲，他就相信耶稣了。我们也可能呢，我们可能是也可能是九个人当中前面九个人当中的那一个人，但是呢，我相信这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啊，神都知道。我记得我刚来我们教会不久的时候哈、啊，我跟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我们去外出探访。那我们当时去一个家庭里面哈、啊，那个家里面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哈、啊、那个姐妹哈、啊，她是已经信耶稣了，但是呢，她家的先生还没有信耶稣。然后呢，当我们在那边跟她因为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哈、啊，然后跟他们在交通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与我同去的弟兄呢就问家里面的那位先生哈、啊，就问他说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然后那位先生没有怎么犹豫，马上就说我愿意。啊，所以当时呢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哎，我说这么快吗？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马上就说我愿意。所以那个与我同去的弟兄说，那正好牧师在哈，那我们就做一个决志祷告哈，然后跟他讲了一些我们信仰的基本的真理。啊，他也很愿意做决志祷告。因为当时我觉得很令我惊讶的是，就很快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问他，然后问他说要不要信耶稣，弟兄问他，他就说他愿意。但后续我们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说，在此之前，也有很多人跟他讲福音，但是他都是拒绝的。哎，就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啊，与我同行的那个弟兄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愿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一个人他什么时候会信耶稣。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说不准我们就是那十个人当中的第十个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差不多2年前啊，再往前推哈、啊，2年前那时候我还我们还在老教会的时候哈、啊，那我来教会有次，我觉得那应该是试讲，还没有正式来我们教会，我在。讲到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那我觉得我很佩服大家记忆力啊，我那个时候讲的啊，我们有的弟兄姐妹还能记得哈、啊，大概两年前了哈、啊。我在当时在讲道的时候呢，我曾提到说什么呢？我说有三个一哈、啊，当时我重点讲的两个一，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啊，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一年做到三个一，我当时讲了两个一，那大家还记得有哪两个一呢？第一个一呢，就是我们要把圣经一年读一遍哈，这是最基本的。那我在前几天我也把那个经文的读经的表哈也发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没有办法给大家这个纸质的，所以大家可以用那电子档的，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那一年呢，我们读一遍圣经。那我记得我当时呢，有分享的另外一个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带一年带一个人走进教会，当时我就说，我说，哎，这个在国内好像还比较容易啊，那如果在这边呢，好像就挑战很大了，所以后来也因为个人的原因呢，我就没有再继续的去跟大家去讲这一个一哈。那当我们要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在思考的时候啊，我思考主的话语，我就想。哎，我们这个一有没有完成呢？我就想到哈，有的人可能已经超额完成了，有的人还是在努力当中，有的人或许已经忘记了。然后我就想，那我是在哪一个区域里面呢？我想我还是在那个努力当中的人。所以我就说，一年呢，我们带一个人走进教会，不是说单单向他传了福音，而是让他能够走进教会。 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参与聚会，这是一个目标。所以我想，哎呦，我说那今年年底还剩下大概很短的时间了，那怎么办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时间，而且呢，我想到我也还有机会，是不是？我们24号晚上我们还有这个圣诞联欢会这样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可以邀请亲友来参加，我们可以关怀他们关心他们，把他们也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我当时跟大家分享，我说如果我们有那一个人一年带一个人走进教会，哇，那我们教会成长的速度就是倍增的，这个倍增是非常厉害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听见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也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好，我们看最后呢，就是这些牧羊人他们看这个去了之后，他们因为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们就回来归荣耀于神，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赞美神。牧羊人并没有因为路途的遥远，而是或者是夜间他们要休息，他们就埋怨，反而呢，他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做事非常的奇妙他如果仅仅是为了把耶稣的好消息如果传递开，神可以完全可以差遣众天使在不同的地方在其他的，在伯利恒城，在其他地方向很多人去宣讲，整个城就热闹起来了。但是呢，不同的是弟兄姐妹，神借着天使把这个好消息报给牧羊的人那牧羊的人呢，他们就去传递这个好消息，把这个福音的使命就给了他们，那他们就去传扬。所以神就乐意，我们看到神乐意使用这些卑微的人去成就神救恩的工作。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的是，看到虽然牧羊的人他们是第一批寻见耶稣的人，但是呢，他们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不知道。他们多大年纪呢？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呢？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把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讯的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是让我们明白看见神看顾重视卑微的人。这些牧羊人他们虽然是无名的，但是呢，他们却代表着仿佛千千万万的没有这个小人物。神如何差遣天使报好消息给他们，那今天呢，我们盼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也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结语我是这样写的，我说第一个圣诞节里，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传扬可喜的、要紧的、可见的、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牧羊人的回应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那么今年的圣诞佳节愿我们也学习牧羊人，学习他们什么呢？听见好消息就存着信心，凭着热心，怀着感恩的心来传扬主的福音，赞美上帝。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有更多的收获，蒙更多的恩典，有更多的长进。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